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美欧准备联手审查中国成熟晶片。卡塔尔谨慎乐观看待以哈停火谈判。若果盟邦公平对待美国，川普说绝对会保护北约。全球高温情况恶化，联合国发红色警报。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运动员被禁止参加巴黎奥运会开幕礼。Adventura 公司以中国货冒充美国货卖给军方。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对中国祭出多项限制晶片出口措施。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指出，美国对中国的晶片制裁持续升级，计划将一些同华为相关的半导体行业列入制裁名单。其中包括晶片製造商森恩青斗、晶维旭以及彭新旭，亦都考虑将半导体公司长鑫存储列入制裁名单。据消息人士指出，除了目前已经有生产晶片的公司，美国政府有极大可能会将深圳彭骏高科技和新海内一起列入制裁名单。美国近年和荷兰、德国、南韩以及日本等联盟国合作，希望进一步限制中国在半导体的技术发展，而华为公司是中国官方重点培植企业，而且据传背后的支持者就是中共军方，因此成为美国制裁的核心之一。此外，彭博社仲报道，欧盟正在考虑对欧洲企业使用来自中国的成熟或者低阶制程晶片的广泛程度进行审查，将会同美国一起应付对国家安全和全球供应链的潜在风险。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星期二表示，卡塔尔官员谨慎乐观地认为，以色列和哈马斯可能就加沙战争达成新的停火协议，并且释放更多被武装分子扣押的人质。正在考虑紧的新的为期六个星期的休战，是继11月为期一个星期的停火之后，五个几月的战争中的第二次停火。此外，新的冲突停火可能令哈马斯扣押的剩余大约100名人质当中有40人会获释，来换取几十名被以色列监禁的巴勒斯坦人获释，以及以色列准许更多的粮食和人道主义援助进入加沙。一名哈马斯官员说，协议的草拟要求以色列军队撤出所有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地区，但是官员都表示细节问题还未解决，谈判可能需要几日或者几个星期时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这个星期将会访问沙地阿拉伯和埃及，并且举行会谈，重点讨论停止战斗、释放被巴勒斯坦武装分子扣押的人质，以及战后加沙的规划。星期二，美国前总统川普接受英国 GB News 节目专访的时候表示，如果北约国家愿意公平对待美国，美国100%会留在北约保卫欧洲盟友。川普批评北约长期以来一直占美国便宜，导致美国被迫承担高达90%甚至100%的防务开支，这种情况极度不公平。川普说，如果北约开始公平对待美国，他将会100%支持继续维持北约的伙伴关系。北约成员国承诺每年将至少2%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用于国防。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上个月宣布，目前北约31个成员国之中已经有18个国家承诺实现年度防务开支达到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2%。相比之下，去年只有11个北约国家达到2%的支出目标。川普18号在一个集会说，如果我当选，所有人都必须支付开支。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星期二在年度全球气候状况报告指出，2023年是有史以来最热的一年，同时亦都是有史以来最热的十年之一，预计未来气温会更高。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索诺仲对气候状况发出红色警报。美国气候变迁事务库特斯杜克19号表示，甲烷减排是最快对气候产生效益的方式，因此令全球排放量最大的国家 透过巴黎协定框架参与这方面的行动极为重要。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和中国在甲烷减排方面的合作有所进展。杜克说，中方有机会在极低甚至零成本底下削减中国大规模煤炭产业的排放量。不过根据英国智库碳追踪20号发表的最新报告指出，所有主要石油和天然气公司的化石燃料扩张计划都不符合将升温控制在摄氏一度半内的目标。国际奥委会预计大约有36名持俄罗斯护照和22名持白俄罗斯护照的中立运动员有资格参加巴黎奥运会。成千上万的运动员7月26号将会乘坐船只穿过巴黎中心地带，经由塞纳河入场，参与当地时间7:30在塞纳河河道和沿河区域举行的开幕仪式。开幕礼将不再局限在体育场馆。不过国际奥委会星期二禁止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运动员参加巴黎奥运会开幕礼的传统游行。国际奥委会为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运动员制定了获得中立身份筛选的程序，包括要求他们绝对不能够公开支持入侵乌克兰或者附属军方或者国防安全机构。国际奥委会说，获准以中立身份参加奥运比赛的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运动员将会有机会体验活动，譬如在河边观看。国际奥委会还将会在较后时间决定是否准许这些运动员参加8月11号的闭幕礼。3月19号，纽约科技公司 Aventura Technologies Inc. 以下简称 Aventura，在纽约东区联邦法院承认非法入口和预谋电信以及银行诈骗罪。 Aventura 由2006年就开始购入中国制造的安全设备，例如网络监控录影镜头，并且冒充是美国制造，呃了多个美国政府机构、军事部门以及国内外公营私营部门的客户长达10多年。 Aventura 公司自称为女性业主拥有的小企业，来赢得政府为这类企业预留的合同。实际上，被告卡巴索是公司的实际行政总裁，虚假将他妻子弗朗西斯列为公司的拥有者兼行政总裁。国防刑事调查局 DCIS 代理特工主管索莱茨基在声明中表示，将标签不实的零件和材料引入国防部的供应链，对美国的军事装备和国家安全带来巨大的风险。
星期二，香港立法会在一片谴责声浪中通过了倍受争议的第23条立法，引起美国行政和立法部门的强烈担忧。当日包括多位国会跨党派议员和其他各国立法者和公众人物等70多人的国际联盟发表一份联合声明，指责在23条之下的新立法将对香港的自治、法治、权利和基本自由带来毁灭性的打击。这个已经超越了北京在2020年实施国家安全法的影响。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威尔逊表示，我非常担心向中共移交香港主权是非常不负责任的事情。我们关心香港人民，他们一直是自由和民主充满活力的象征。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则表示，中国共产党为了破坏香港自治和民主已经无所忌惮，随着北京持续疯狂侵蚀香港人的基本自由，国际社会必须团结一致，齐声谴责这个行径，并为公道和救责而努力。星期二，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事务小组主席、共和党籍议员金影玉表示，美方希望韩国在台湾海峡发生意外事件时能够给予台湾支持，但他指出朝鲜迫在眉睫的威胁仍然是韩国首要关切的问题。当日金影玉在哈德逊研究所主办的论坛中指出， 中共长期以来存在成为经济与军事主导超级大国的野心，并强调台湾在这个时候的重要性如同民主灯塔。如果台海出事，我相信韩国会同美国一起出面，但我们仍需要记住，韩国亦正面临北韩迫在眉睫的威胁。金影玉警告，如果台湾不受到保护，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可能会放眼台湾之外，因此我们必须留在台湾，继续参与并做好紧急工作。据《华尔街日报》星期二指出，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证实，美国军队正在离岛训练台湾军队，一旦同中共发生冲突时，这一些离岛将是冲突的前线。当日邱国正并没有提供美军部署的细节，仅表示这一些离岛地区包括金门，当前根据美国2023年国防授权法的规定，美军顾问将向金门和澎湖的台军两栖指挥中心担任一些常驻职务，他们的任务包括同台湾精锐部队一起进行定期训练和演习。自去年以来，美国特种作战部队联络分队亦一直在桃园市龙潭区的一个基地开展行动，协调美军在台湾的所有特种任务活动，包括监督临时部署在岛上的高价值设备和训练资源。五个大楼发言人麦纳斯对此表示，他不会对具体行动或训练发表评论，但他强调美方对台湾的承诺坚如磐石，这个将有助于维护台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今个礼拜，国务卿布林肯预计将再次访问中东，来到达成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之间的停火协议，并确保被哈马斯扣押的以色列人质能够获得释放。布林肯星期二在访问菲律宾期间说，他此行将会见沙特阿拉伯和埃及高层，目的是讨论区域持久和平的正确架构。他和沙特和埃及官员商讨的主题将会包括对加沙提供更多人道主义援助，以及加沙战后规划。布林肯说，有人道主义援助需求的加沙人比例高达8%。他强调，对于优先向哪一些有迫切需要的人提供援助，以色列绝对义不容辞。对此，以色列亦回应表示，随着全球要求解决加沙走廊日益严重饥饿问题的压力越来越大，来到将试图从不同的入境点让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淹没加沙地区。星期二，前总统川普执政时期的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正式入狱服刑，他之前因为拒绝到民主党筹组的特别委员会作证，来到配合2021年国会大楼遇袭案的调查，被指控因藐视国会遭判4个月有期徒刑。现年74岁的纳瓦罗尽管已提出上诉，并要求最高法院允许他在上诉期间保有自由之身，但是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伯兹今个礼拜一已拒绝他这一项请求，令到纳瓦罗必须到监狱报到。纳瓦罗星期二说，历史上第一位被控犯有这一项所谓罪行的高级白宫顾问，当我今日走进那一个监狱时，这样的司法制度将对宪法规定的权力分立和行政特权做出瘫痪性的一击。他亦都强调自己是我们的司法制度被党性派武器化的受害者，但他将因此而获取力量，并会自豪地走入去服刑。前总统川普星期二表示， 为了在下个礼拜的截止日期前交纳 4.64 亿美元的纽约民事欺诈案保证金，他可能不得不以低廉的价格出售或抵押他的一些房产。当日川普在他创建的社交媒体真相社交上发帖，抨击纽约法官恩戈隆在其民事欺诈案中判决数亿美元的罚金，并迫使他交纳某一家担保公司愿意提供的巨额上诉保证金。他写道，恩戈隆法官居然想让我拿出数亿美元来到获得对他的荒谬判决提出上诉的权利，换句话说，他正试图剥夺我的上诉权利，之前没有人听说过这样的事。川普补充说，我将被逼抵押或出售巨大的资产，而且如果我赢得了上诉，那这些资产亦将不复存在。他强调并批评这一些作为毫无道理，完全是政治对手的谋略行动和干扰选举。